我想讲义方面呢，大家已经可能都已经看过这个讲义的内容。那我在这里可能只是再强调一些我认为比较需要我们注意的一些事项。我想今天的教会所面对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在处理关于教会举例的时候，常常我们面对的一个问题就是，到底我们有没有这个权柄来执行这个教会的举例。很多时候我们会想到说，教会并不是一个的法庭，不是一个法治的机构，所以似乎我们没有权利干涉人的自由，没有权利干涉别人的私生活。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在我曾经牧养过的教会里面呢，就有些长子就告诉我们，我们没有这个权利来判断，没有这个权利来下判断到底是谁对谁错，他们不敢做这样的决定。尤其是那个需要纠正的人，如果他是教会的传道人，或者是教会的一些的领袖的时候，我想他们的顾虑呢就更加的大。所以我想作为一个教传道人、教牧、教会的领袖，我们需要教导一件事情，一个功课，就是教会行使这个举例的权柄。那我在这个讲义里面第27面呢，有提到这个采取举例的权柄啊。这里就是马太福音第18章15到20节主要所提到的一些的教导，尤其是在18节到20节之间。这个是至于这个内容呢，我就不再提了。不过我想这个是作为一个传道人呢，必须要强调、必须要教导的。尤其是如果我们有机会站讲台的话，在我们一整年的这个的讲道的这个 calendar， 就是讲到的这个次序表里面呢，我想一年里面提一两次关于教会举例的问题呢，这是很恰当的。那我刚才在有点时间在重看马太福音第18章的时候呢，尤其是17、18章的时候，我在思想一个问题，就是主耶稣为或者是说马太在书写这段经文的时候，他这个的排列似乎有一些的意思。那尤其是我看到去前面的时候，门徒一直似乎搞不清楚主耶稣基督他的身份跟他的工作，那么主耶稣一直在强调这个事情，到后来呢，门徒还在争论一件事情，到底天国里面谁为大。那么后来呢，主耶稣的这个就告诉他们这个关于这个谁为大的这个功课之后呢，马太这边就记录关于主耶稣的教导绊倒人的诱惑了，然后又讲到说那个迷路的羊，那99只羊的这个事情，那似乎给我们看到说主非常看重他的羊，失去一只他都会觉得很难过很伤心，那么寻找到一只呢，他就会很高兴。因此如果有一个信徒他偏离了主的道，他偏离了主的路，他犯错了，所以在神的眼光看来呢，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事情。所以接下来呢，在18章15节这边开始呢，他就讲了说，如果有个犯错的人，我们怎么样看待他，如果他不愿意悔改的时候，教会是不是有这个权柄来做一些的纠正，做一些的激励的这些的行动。所以我在看这个上下文的时候，我发现到神很看重他自己的羊，有一次迷失他都会觉得很难过，如果他的教会里面有人离去了，犯罪离开了神，或者是跟神的关系有了问题之后，神一样很看重。所以神呢，就告主耶稣就在这里告诉我们几个的方法，怎么样的去把这个人引领回到主的面前。那么他也告诉我们 如果我们行使做这件事情的话，那个权柄来自哪里？所以18到20节呢，他就讲这个权柄的问题。所以我们作为这个教会的领袖的，尤其是作为教会的传道人的，我想这个原则我们必须要抓稳，我们必须要知道这个权柄呢是在我们的身上，神把它交托给教会，但是呢我想我们也不是滥用这个权柄，主耶稣也要防止我们滥用这个权柄，因此他在第19节那边有强调说要怎么样的同心合一的在神的面前来祷告来寻求，这就是防止我们在这个行使这个权柄的时候一种滥用。我想在教会历史里面也很多曾经是滥用这个教会的这个行使举例的权柄，而导致很多的一些不良的后果的产生。所以除了这个权柄之外，我觉得传道人应该要非常强调这一点，要在教会里面教导这一点。那我在我的讲义里面也有提到，就是说为什么我们的教会里面很多时候怕行使这个权柄啊？我觉得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啊，我在这边只是讲义里面只是隐约的提到，但后来我现在思想的时候，我想可能我再强调一点，就是尤其是在我们华人教会里面呢，有很多时候我们有一种对爱心有一种错误的看法，有很多的教会呢太过强调爱心到一个地步失去了原则，这是一个很可悲的现象。我们宁愿呢学习这个中国人的一些的传统，我们要做一个面面俱圆两边讨好的人，我们学习我们要求是只要是凡事能够小事化大这个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就没有事了，那我们是希望这样子。因此很多的时候呢有很多事情我们不敢去做出一些的挑战，但是我觉得作为一个教会的领袖，尤其是做传道人的，我想我们有这个责任，在每一年的信息里面呢应该要有一两次要教导信徒什么叫做爱心。从圣经的角度来看，爱心，爱心的意思是什么？我想这个在将来我们在行使教会的这个激励行动的时候呢，信徒们至少尤其是教会的领袖们至少能够知道什么叫做爱。爱里面呢不可能没有公义，不公义的爱呢就不是真正的爱。那也有些人呢在一些的困扰，就是说如果我要采取一个纪律，对方不是我教会的会友，他只是长期经常到我教会来聚会，那怎么办？在我的看法里面呢，我觉得是不是会友那可能只是一个手续上的一种的程序罢了，一种的 official 的一种的官司文章，并不是这么大件事。在一个属灵的这个圈子里面，在一个上帝的教会里面，你信主，你在这个教会里面经常来聚会，你接受这个教会的牧养的时候，你就对这个教会的肢体有一个的责任，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的。如果是其中的一个肢体犯错的话呢，是所有的肢体呢都蒙羞耻，所以尤其是我们的主的名字呢被羞辱。因此我想他只要在我的教会时参加聚会接受我们的牧养，可能他的名字不在我的会有名册上面，我觉得这个不是一个最大件的事情，我们一样可以找他来谈，一样可以可以劝勉他，我们一样可以鼓励他，甚至警告他。如果他如果不听劝告，他要离去，要离开这个教会，我没有话讲。如果是我的看法，这个是我个人的看法。如果是我的会友，因为犯错，我们采取一些的纪律行动，来纠正他的时候， 他如果不接受纠正而离开了我这个教会，跑到隔壁的教会去的时候，我想我作为一个神的仆人啊，我有这个责任要通知隔壁那个教会的传道人关于这件事情。那至于对方他要怎么样去处理这个人呢，那我没有这个权利来指使那个传道人要怎么做，他应该知道怎么做啊。不过我的责任就是我不能够说那个人过去隔壁的教会就算了，我那么我只要把这个人撵出我的教会，这个我的教会没有问题就好了。但是在主的整个的主的身体里面呢，有这个不好的见证在里面，有一个不好的犯错的肢体在那边没有得到纠正，所以我觉得我有这个责任通知另外那个传道人，另外那个教会的领袖关于这件事情。当然目的呢并不是说我要去破坏他的名誉，当然做的时候是非常的小心。那么至于啊，还有一点呢，就是我有提到的，就是一些采取纪律的步骤。在这些步骤里面呢，我想有几个前提我们必须要注意的，就是在处理这些纪律行动的时候呢，我们主要的目的呢，就好像是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一节所讲的，如果有人偶尔被罪犯过犯所胜，那么我们属灵的人呢就要怎么样呢，就要用温柔的心把它挽回过来。我想这个是很重要，用温柔的心把它挽回过来。那我们的目的呢 主要就是要把那一个人呢带回到神的面前来，使他恢复跟神的那个沟通跟关系，使到他的罪恶的问题能够得到解决。所以我们所做的是出于一个爱心，不是出于一种审判。那我想我们大家都是人啊，很多时候可能对一些的会友我们会对他印象比较好一点，有一些会友呢我们会对他印象比较差一点。那刚刚好如果是那个我们对他印象比较差的那个犯错的时候呢，有时候我想除非我们能够啊做到一个地步，就是说把个人的成见呢放在一边，如果我想我们不能够做到这一点的时候，最好在采取这个纪律行动的时候，我们不在那一个的committee 里面，不在那一个的纪律小组里面来对待看待这个事情，这样会比较中立一点。那我想这边讲义里面有提到说一些的步骤，就是马太福音第18章15到17节里面所提到的几个的原则。第一个呢就是两个人的对峙啊，这个两个人的对峙有时候我们做传道人做教会领袖的有时候会面对一个问题，这个 A 弟兄跟 B 弟兄之间发生嫌隙的时候呢，他很喜欢跑到传道人的面前来，然后呢要请我们传道人出面去讲那个人。我想我作为一个传道人呢，我是要看到弟兄姐妹和好，但是和好的最重要的人不是我去做中间人，我想应该当事人自己呢要去处理这个问题。很多时候我们华人很不知道说华人呢，所有的人都很怕一种的对峙 confrontation， 所以我们有问跟别人有问题的时候呢，我们第一个反应就是我找一个人去讲他，那么事情就可以得到解决。但是问题很多时候呢，我们做传道人或做教会领袖的不知不觉之中呢就会被人卷进这个他们私人恩怨的这个漩涡里面去了。所以我一向来处理的方式就是我听到有弟兄姐妹这样来跟我投诉的时候呢，我会教导他一些他应该采取的步骤，然后呢我会鼓励他你自己去跟他谈，我呢只是帮助你们从旁或者背后，不是直接的间接的帮助你，我不参与在你们两个之间的问题里面，因为有些事情是他们自己可以解决的。如果我们参进去的时候呢，就变成是啊，不是两个人的对峙了，而是第二个步骤私下的会谈。我想我们应该先采取第一个步骤，叫他们两个人先去谈，谈不妥的时候，我们作为传道人或教会领袖的，我们才 参与，才作为他们当中的一个的见证人来参与他们的之间的讨论。那我想就算是他们两个人谈完了之后，我们应该鼓励他们，也教导他们，就是两个人对质完了，那个犯错的弟兄愿意来认错的时候，我想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我们需要他们两个互相的带导、接纳、认错，接着祷告，恢复跟神跟人之间的一个沟通。那么如果他们两个人谈不妥的话呢，我们需要有一个我们叫做 private 的一个 meeting， 一个私下的会议。那么这个 private meeting 里面呢，我们就是要，我们也不是直接参与，我想我们只是坐在那边听他们两个人在谈论，然后我们可能跟他们分析一些的事情，讲解一些的事情， clarify 一些的事情，让他们两个的沟通能够更加顺畅，这个是 private meeting。 那如果说他们那个犯错的那一方愿意认错了，在这样的一个私下会议里面他们认错了，那我本身来看，就是要看他事态的严重。如果那个犯错的人呢，他的所犯的这个错误啊，其实是有人知道的啦，在教会里面是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的啊。所以呢，如果两个弟兄之间有很大的问题了，虽然我们是在私下解决的，但是可能周围的一些人会知道。那么如果这些事情是相当严重的，我不单只是会让那一个犯错的弟兄他认错了、祷告了、我们接纳了，不过我会 put 他 under probation， 就是一段的观察的时期，看他是不是真正的悔改。而且呢如果是事情比较严重的话呢，我甚至于会停止他一段时间的侍奉，来作为对他的一个观察。在我的教会里面就有一个年轻人哦，在一两年里面呢、这两年里面呢，他还没有结婚不过呢就跟了三四个姐妹呢谈了恋爱，这个谈完就丢了，丢了那个就跟那另外一个又在一起，那后来就搞到乱七八糟。他每一段的感情呢都没有一个很清楚的结束，也没有一个很清楚的开始，所以就扯在一堆，那弄到很多问题。后来弄到有一个姐妹呢精神差点错乱，因为太过喜欢他了，就喜欢到一个地步他把他抛弃了，过后他承受不了那个压力，所以呢半夜两点钟也打电话来叫我，所以弄到我自己也是给他弄得很辛苦。那后来我就叫他们两个坐下来谈了，我提供一些的 solution， 叫他们怎么样解决这些东西。这弟兄不愿意。起初我是不会没有猜忌什么，不过我只是告诉他说，我说既然你现在跟这个姐妹分手了，不过我是希望你在这半年里面，甚至在这一年里面呢，你的情绪不稳定的情况之下，最好不要再开始另外一段的感情。后来他又开始了，还没有到两个月就开始了。那么开始了过后又想想一下又不要这个了，又回到那个旧的那个去了，那么拉来拉去扯来扯去扯得很那个。那我就跟他讲，我说你不要跟我高高站，我说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我可能会采取一个行动停止你的侍奉，因为我觉得你在这个感情的事情上非常不忠心，我怎么能够信任你在侍奉主的事情上能够对主忠心呢？那他听了他说他会，我识走。后来他不识走啊，后来我就他认错，他跟那个姐妹道歉，他说他要回到那姐妹身边去，我说你可以回到那姐妹身边去，如果那姐妹接纳你，不过那是你跟那姐妹之间的事，但是你在神的面前我觉得你的见证不好，我停止了他的侍奉，从四月一直停到今年的十二月。他很痛苦，不过我觉得他学了一个很大的功课，他知道他自己在感情上需要专一，他对神对人需要有一个忠心，一个忠诚在里面所以他三次跑来求我，九月的时候、十月的时候跑来找我三次，叫我恢复给他的侍奉。我说我要再观察你，一直到十二月。那我说，如果你在这段时间里面再高高展的话呢，我说呢，我可能会进一步停止你的圣餐。 可能我会比较严厉一点，不过我觉得当我处理了这个事情，弟兄姐妹知道之后，虽然我没有去宣告，我这个弟兄姐妹知道之后呢，他们都很小心，在感情的事情上不敢乱来。如果你的教会有这个年轻人多的话呢，我想这个事情需要非常的小心，因为有很多教会年轻人多的缘故，感情的问题常常闹得很混乱，不懂得怎么样去处理。那我想第三个呢，讲到这个教会公开的报告的时候，这个非常要小心一点哦。就是有很多时候报告的不好还是不妥当的时候呢，可能我们会在新马一带可能还不会这样严重了，不过如果是在北美的话呢，这个情形会比较严重一点。他们会不小心处理的话，会造成一个就是他可以说我们干涉他的隐私权，把他的事情呢公开出来。所以这个讲的时候，报告的时候要报告得非常小心。而且呢，我想无论我们处理是哪一个步骤都好，那个原则就是要把它挽回过来，用爱心把它挽回过来，不是定罪，不是审判，最主要的也不是刑罚，不是刑罚。所以我们如果在公众报告的那个时候，我们可以要求会众为这个人来祷告，要求会众来祷告，什么可以在一起呢，大家开声的为这个人来祷告。他可能在场，他可能不在场，如果之后他悔改的话呢，我想呢我们也应该在公众的面前接纳这个人，接纳这个人。当然呢，如果是在一个发展到这个第三个阶段的部分的时候呢，我肯定会把这个悔改的人呢放在一个的probation period， 一个观察的时期，去看他的行为怎么样。最后一个是逐出教会了。逐出教会，如果是那个人被逐出教会之后，他之后有一个悔改的心的话呢，我觉得我们不单只是要在公开的在教会里面接纳他，但是呢，我不认为我们应该马上回复他的会友记，我们还是要一段时期观察他。然后呢，也不可以给他马上恢复他的侍奉，更加不可以会马上恢复他的这个圣餐。我觉得这些东西要慢慢来，先恢复了他的圣餐，再给他恢复一些的参与这些很轻微的一些的其他的侍奉，当然不是作为一个领导人的侍奉嘛。那么最后呢，才恢复他的会友地。我想我要强调的呢，就是这几点了。那我们这个举例的目的呢，最重要的就是挽回那一个犯错的人。出发点呢是爱心，处理的时候呢，我想祷告是非常重要的，祷告是非常重要的。不知道各位有些什么问题可以发问的。是说在讲义里面有些什么事情，有些什么事项是大家有什么疑问的。
除了说挽回那一个人以外， 黑几率，是不是单单是为挽回这个人呢？这一点我有一 教会还有一个权柄，就是把他交，把他的肉体交给魔鬼，卖坏他的肉体，叫他悔改，然后他的灵魂可以在主耶稣基督的日子里得救。只是他被一种的罪缠绕，一个时间不能够脱离这样。教会应该要有一个宣告，在属灵的权柄上面宣告。这个属灵的权柄呢，在天主教的时代又变成那个叫做 Inquisition， 也是异端裁判所。那个时候天主教呢就残忍的多了，放火烧死那个人，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来折磨那个人，杀死他，充公他的财产等等。那今天宗教与政治已经分家了，不能够分在一起了。那么教会没有这个权，如果教会处理这件事情用私刑的话呢，就犯罪了，在国家社会的立法上犯罪。所以关于那方面我们还是交给政府不过天主教就不大一样，天主教他们呢，那个人的告警啊，比方说那个人来向神父告警，他说我杀过人啊，我犯奸淫啊等等，那个神父要保护他的，那个神父就认为他告警了之后，以后这个人呢就有资格对政府说我没有犯过这个罪，他可以说谎话的。问题就是他已经告解了，神父赦免他，他就是杀了人、吸毒、那个什么犯奸淫都好像没有了，神父赦免了他，可以向政府说我没有做啊，这样这个是不对的，这个是连教会都犯罪。所以教会要弄清楚权柄那个方面，分开一般的处事属灵的权柄，宣告这个人究竟是属于哪一类。然后我就暂时说这一点。
不晓得其他的那个讲员有其他别的方面的吗？
我想有三方面的补充。当我们去实行这个纪律的时候，跟权柄的时候，我们很容易跟这个法律，我们很容易跟法律法庭连在一起的。我们做教牧同工，当去实行惩治纪律跟这种的制裁的时候呢，非常要小心的法律的观点。因为圣经保罗或者说新约时代的就是说纪律的例子都是那个时代的。那我们知道法治呢是个演变的过程，到了今天法律还在修订当中，按说国家国会同意在修订当中，法律可能跟我们圣经的原则有所不同。当我们去处理的时候呢，我们所说的整治的时候，或者说纪律的时候，多半是倾向道德观念、属灵的道德品德方面去整治它。那我以为实际一点的去做的时候，每当需要纪律的时候呢，现代的教牧同工留意一点呢，人权法，这个人权法呢往往是使到我们很难去执行举例的一个问题。因此我觉得需要参考两方面的一些有经验的基督徒的律师跟会计师。因为人生活在这个现代社会里面，离不了经济跟法律，有一些问题必须要请教他们。这个步骤的时候不要犯上那个技术上的错误，否则的话我们常常都听到了有很多的消息反被告的， 教会成为一个被告的一个团体，或是某一个传道人成为被告，原告反而成为被告，所以这一点是非常要小心的。特别是现在法治、人权、私隐权那么强的一个现代化、现代人、现代社会一个法治社会在演进当中，这点我觉得要重视一点的。第二呢，就是祭赎的问题。我以为在圣经，以今天这么我们教牧同工读经，还有很多的文章跟材料，研习这个题目已经不是难题了。难是难在自己在很有感情的、很个人化的去面对一个问题的时候，自己往往的那个教牧同工在处理的时候失去了那个不够理性，或者不够啊清楚、不够技巧的去处理那个个案。每一个人的力量都是有限的，在这个前提里边，我以为身为一个教牧同工，可以找一些同伴，特别是有经验的所谓同辈也好、长辈也好呢，找一些客观的支持引导。而第三方面呢，除了这个法律的观点要留意呢，还有这个刚才说的就是这个经验技巧的处理呢，还有一点就是处境化的问题。我们不要太过期望别的教牧同工、别的长子长老可以完全帮得到我们，自己家的事还得要自己教牧同工、当地的长老或者是教牧去承担。在这个前提里边，作为一个教牧，对这个真理的严肃性跟严谨研究呢，是下点功夫，在处理的时候要格外的小心，也靠着主的恩典，有勇气的、有忍耐的，不要随便的靠感情，特别是用在我们很激动情绪的时候，偏向用肉体的方法去出气啦，或者争一口气啦去处理，但是要很勇敢的、很理性的、冷静的、观察的去处理，要面对，这是我们当然的责任。
谢谢主主委牧师给我们一些的补充。不晓得一心弟兄牧师，
我对这方面不是认识很多，不过我的确是认同说，一个教会是否是圣洁的，这个有神的同在呢，这几例的采取是必须的。不过在采取的时候呢，我所看到所观察的的确会面对很多困难呢。第一方面就是信徒们对这方面的模糊不清楚，几例的目的和几例的重要，而使到教会很难自行。如果高压手段来自行，很多信徒就会产生很多不满。那么还有一方面就是连教会的长子本身的问题，就使到教会很难自行他们应当要执行的纪律。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纪律于爱心的平衡，刚才我们的讲员已经有提到这方面。的确我们在华人教会很难，很多时候要自行，但是有一些的人却很强调爱心的，而使到这个激烈激行自行呢成了很大的拦阻啊。这是我只是要分享这方面的。
谢谢。我想讲到教会的纪律的目的呢，除了说要挽回那个信徒，为着教会要挽回教会，使教会圣洁，使教会跑在真理上，使主的真道、主的名、主的真道在教会里面得以遵守。另外方面，我讲很重要就是，是为着主本身，为着主的荣耀，为着主的见证，因为教会是主的。所以我想，很多时候我们在带领教会、处理教会、牧养教会的时候，在特别在事情教会纪律的时候，如果我们不是很清楚看见说我们做这一切事情是为着荣耀主、为着主本身，好像刚才讲到说 这个阿拿利亚撒菲拉的问题，有人公开的在这里欺骗圣灵，那么公开的在众人面前做这样的一件事情，那主的圣洁、主的荣耀在教会里面被误入，那什么样子恢复主的荣耀在教会里头成了大前提了。那我想在教会纪律里面这是一点，另外一点我想要提的就是讲到教会纪律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有点琐碎，或是说不晓得到底什么样子，很多时候我们提到的都是一些个人恩怨的问题，某某人欠到多少钱啊，某某人跟人吵了架了，不和睦了，大家没有话讲了，那这个当然也是属于教会纪律的一部分。但是如果我们看新约圣经跟旧约圣经里面呢，我们就看见教会纪律里面所牵涉的问题是很多方面的。那第一方面是信仰方面，那旧约里面生命记里面讲到其实纪律问题，跟新约书信里面常提到的纪律问题，特别教牧书信里面提到纪律问题，都是信仰好像是很重要的一点。如果人传异端要怎么对付他，如果教会里面传一些不纯正的信仰，我们采取什么行动，那这些行动要很坚决，要很快，要很鲜明，那要人家对于这个真理就知道，对这个异端能够要揭发他出来，要赶他离开教会。那我想这个是一方面很明显的，另外一方面我想如果读哥林多书信看见道德的问题成了教会纪律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有人犯罪了，那怎么样子把这个犯罪的人来帮助他使他脱离罪恶，采取纪律行动，如果他不肯悔改怎么赶他出去保守教会的圣洁，所以这个是我相信是另外一方面教会纪律行动很重要的一点。另外一方面甚至基督徒的行为也成了教会纪律的一个范围，例如你看帖撒罗尼迦的书信里面有人不吃不做工在教会吃饭，那么利用别人的爱心来过那些不合圣经圣女的生活，那连这样的事情在保罗那边都讲，把他名字记下来，不要跟他来往，让他不好意思，来采取教会纪律行动，让他悔改。那我想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讲到纪律行动的时候呢，大多是信仰的问题、道德的问题，还有信徒之间，好像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六章讲彼此打官司的，所以好像人事的问题。那么我想这种种教会采取纪律行动，就表示说教会在这一些事情上都有权柄来处理这些事情的。你看，所以保罗在跟着求第六章那边讲说，跟着教会不处理，或许他们问题说我们没有权柄啊，这是法律问题啊，应该提到法庭去，由法官来判决才可以。保罗说不是的，教会的判决比法庭的判决更高，信徒要服教会的判决，因为很多民事的问题也好，甚至道德的问题也好，国家的法律的标准不如圣经的标准，神的标准高过国家法律的标准。但如果我们以法庭的判决当作最后的判决的话，我想教会就没有办法来实行纪律的行动了。其实在根据保罗来讲，教会的权柄在信仰、在道德各方面、在信徒身上来说，圣经的教训成为教会纪律行动的标准，圣经的标准高过世界社会上的法律上的标准，因此教会的判决应该是高过甚至法庭上的判决。我想这一点呢，如果明白这样情形，在我们判决的时候，我对教会的事情纪律行动的时候，一方面我们知道主给我们权柄，但另一方面知道说我们在执行教会纪律行动的时候，我们的责任很大，我们所下的判断，我们对事情所纪律行动呢，这个非常的严重，因为这个是最高的一个判决，我们是代表神、代表神的话语，在这个事情上所下的判决、所采取的纪律行动。我想这个是双方面的问题，信徒进行认识跟尊重，当然这是一方面的问题，但另外一方面教会本身对这个我们责任、我们的地位、我们神给我们权柄、我们所判决的这个重要性、严肃性呢，我想也是我们很重要的。因为我常常感觉到教会在采取纪律行动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都是以个人的一种观点、我们个人一种看法、我们个人一种领受，或是我们个人一种感情来处理这个问题，而不是站在教会的地位、站在主的话语的地位。我想就好像世界上的法庭一样，法官对事情的判决是他经过思想，但是他的根据是国家的律法。我相信我们在教会进行纪律行动也是一样，很多时候不是我个人的观点，是圣经在这些事情所立下的原则，圣经教是什么，教会的纪律行动是根据那一个，那神的话成了我们 教会的继承的标准跟权柄。那我想这个讲到这个教会的行动的问题了。那因为这个我想很多时候因为处理的事情不同，在这个步骤的处理事情上呢，有些时候我们有点难处。例如刚才这个刘博士就提到，我常常讲到个人之间的恩怨的问题。那很多时候我们传道人会采取一种被动的一个情况，我们先鼓励他们去谈，他们私下解决，他们论了解决了，那算是解决这个问题了，没有问题，除非他们不肯，然后我们再插入。但是我想讨论到另外一个问题的时候，例如信仰的问题的时候，恐怕当信徒完全还不教会的纪律性，例如有人在当中传异端的，信徒不觉得这个是异端，但我们知道这个是异端，或是有人在当中在这暗中在推行一种的不符合圣经教训所运动的，那我想我们怎么处理这样的问题呢？我想我们作为教会负责人，是我们要采取主动去处理这个问题的，我们不能说等到信徒起来提出来的申诉了我们才来讲，往往到这个情况下恐怕问题已经到非常非常严重的一个地步了。那我想这个是我提出的一些点。不晓得我们当中的同工们、弟兄姊妹们有没有另外一方面、有些其他方面的在教会纪律这方面有什么意见，或者刚才真提的有什么疑问，或是什么问题，或是一些实际的个案，你说或许提一提啊，听听看同工们在介绍上有什么意见，那我也欢迎大家提起来啊。
我想每一个教会哈，我想这时候我们应该是要英文叫做 prevent， 防止一些事情的发生，在那个事情还没有发生之前呢，我们先有一些防止的步骤。我是觉得说可能现在这个教会哈，我们需要做一件事情，就是说不是说当那个举例的问题发生的时候我们才去处理。我想可能如果教会的长执会尤其是做传道人的，应该去草拟一份的一些的原则，需要会有让会有知道，这个是这个教会的一些的行事的原则，这个教会这样看待这个事情，这个教会呢怎么样看待这一类的事情，这些的原则当然是根据圣经的原则。那很多时候可能是我们会讲说在圣经里面根据圣经的原则，但是问题是不是每一个信徒都这样子去研究圣经明白圣经。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有时候做传道人的甚至长执会呢，应该开会就是制定一些的原则，不是叫做法律，要不然我们就守律法了，不过是一些形式的准则，这是这个教会的道德跟一些处事的标准，所以让弟兄姐妹们能够知道，可以每一个人发给他们一份。那么这个呢，我想在处理一些事情的时候，尤其是如果我们的同工或者是一些的教会的领袖发生一些道德上的问题的时候，有时候我们觉得很棘手，因为我们的教会没有一个明文的这个原则来做一些的参考。所以呢，如果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行事准则的话呢，我们可以提出来，这个是教会的行事的准则，是这个教会认为他的会友应该接纳的，这也是执事会教会的这个执事会教会的长执会所通过的，会友们也接纳的。那如果你是一个教会的领袖，但是你不符合这个条件的话呢，你不是，你不单只是要接受一些的纠正，而且你还需要退下你目前的这个职分。所以我是会鼓励说，可能做传道人的应该去吵你，然后跟他的执委们、执事们商量讨论这个事情，然后通过成为这个教会的一些行事的标准。可以列下信仰的这个信仰的原则，列下一些行事为人的原则。好像我的教会里面，我们就有列下对金钱的这个教会的一些的看法，我们的准则是什么？对十一奉献的。对男女的交情感情的，对婚姻家庭的，对工作态度的有些弟兄姐妹呢，他们做工的时候呢，就好像青蛙一样，这边跳一下那边跳一下，所以有时候也是很事见证的，就是这边工作跟人家关系不好，他又辞职了，又跑到别的地方去了，所以他换半年里面换三四份工作，这个有时候也不是一个非常好的见证。所以我们的教会的准则里面都有， 这是处理这些的怎么样在工作场合的一些见证，一些的原则我们列下来，那么甚至一些日常生活里面的一些的原则我们也跟他列下来。所以变成是说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在布告栏里面贴了很久，也印了每一个会友都印了一份，每一个都知道这些的标准。所以这是教会的一些的我们的处事的原则，所以他们都很清楚。这个我想可能会对处理的时候呢会更加的方便。
谢谢。我想刘宝清先生提这个非常好，我个人本身非常同意。我想如果教会在没有实行纪律行动以前有系统性的教导，让信徒对圣经有认识，对不同事情圣经的教导有认识，再加上教会对于不同事情的形式准则有一清楚的交代，文字的交代，甚至对于教会的不同的事情在外面发生的事情的教会的一些立场，例如对灵恩派灵恩运动我们教会立场对于某一些外面的所发生的事情的教会知道了我们应该怎么的反应，教会本身有一个思想研究过后给信徒知道教会在这个事情上我们的立场我们的认识。我想这种种呢不但有防备性有装备性，防备性说可以省去很多纪律行动的需要执行，哦，它有装备性，就是装备信徒使信徒不至于在很多在无知的情况之下犯了很多的错误，面对教会不必要的所谓纪律，这个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的。不晓得大家其他的有什么意见，或者只帮着你的意见，同工们再一下意见。
去年呢，我们的聚会，我也曾经与大家分享过，我还有一章是专门讲很多种的罪的，有一种的罪怎么样处理的。那么我认为那些呢，教会应该要公布我们对同性恋怎么看法，对婚前性行为怎么看法，公布了之后呢，会众就知道教会的立场。我发现很多教会的人，他们仍然不知道堕胎是不好的，甚至连牧师传道都公开在那里讲堕胎啊，好像完全没有一点的知道不应该的。那么就是因为教会在这一方面没有清楚的教导，那么那些是道德的问题啊，对于信仰的问题，那我们对灵恩、对 WCC、对天主教、对很多这些问题，我们的立场怎么样？宣布了呢，会众就知道啊，我们对这些的立场怎么样？那另外一点呢，也可以给大家参考一下。我们每一个人呢，受浸加入教会的时候，我们都要他签一份同意书，是同意顺服教会的在纪律上的带领。那么如果他犯罪，我们有权利来处理他。那么这一个呢他签了名之后呢，以后呢在法律上啊也都有效，在他同意转会的也是一样，我们要他明白我们教会在这个方面的立场，也要同意，不同意你不要来。
我在这点也很想回应，比方说我们要处理两个肢体两个弟兄姊妹的一些纠纷的时候，要制裁的时候，我们为了要确保教会的纪律能够发挥了它有取代法庭的地位跟功能的时候呢，我们可以不可以考虑呢？因为我曾经做过这样的一个做法呢，请双方呢要放下他们的权柄、他们的权利，委托这个仲裁小组或者这个长执小组呢去研究他们之间的事情，做出裁判。他们愿意放下他们这个意愿，就是同意书啊，就是完全委托这个长执或者仲裁小组，目的是要取代，完全取代不上法庭的这个后路，最高层这个目的不要暂时了。 不然的话我也尝试也试过了，因为没有签的缘故，开会的时候同意回去想想不同意了，不同意后来再告上法庭。那么呢，这个就是实际上我们的工作做了很多就达不到那个果效，作为一点的补充，可以作为一点的参考反省
啊。因为时间的缘故呢，我们很快就结束这个，不过大家还没有机会，还没有提过，不晓得当中有没有人你觉得你在这个课题上有一些意见，我们刚才没有提到的，你觉得需要提一下作为参考，或是说你有一些在我们讲的过程中一些东西你觉得你需要问一些澄清或者说明的，你可以现在提一条吧，不然我们就结束这个专题了。好，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做个祷告。亲爱的主，你是教会的主，我们是你的仆人，你给我们权柄，给我们责任，要牧养神的教会，要在教会当中做带领的工作。这里面牵涉到纪律的问题，我们知道面对这个问题非常不容易，我们许多的难处，让我们求主施恩，给我们对你有忠心，给我们运群查考主的话，也用尽各样主给我们的智慧来处理，不但能够使跌倒的犯罪的弟兄肢体能够挽回，更是主的教会能够保持圣洁，使主的名得着荣耀，使主的真理得以彰显，好叫我们在地上能够成为主的见证，荣耀我们的主。我们把感谢主带我们以上的时间，谢谢主给同工花时间预备我们彼此分享，我们彼此之间在主面前的沟通，但愿能够帮助我们，使我们对于教会纪律这件事情上有一些比较具体的认识，我们还有许多地方没有提到没有讲到的，求主自己的圣灵在我们个人心中的感动我们，让我们在主面前忠心的来做个忠心的管家，来治理主的教会。我们将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们稍微休息一下，我们就要开始。